各位来宾、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有机会来到大家当中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会继续看我们的这个约书亚记的系列，这个的主题就是同心跟随神。我们怎样在第22章那里看到一个的合一的证据呢？我们在最近2015年的5月期间，那时候呢，科学杂志有个封面的专题，研究文章就说，所谓的 Wise Theory 米饭理论，这个的心理学的研究呢，就刊登在这个的杂志的封面头条那里。这个 的理论呢，是提到啊，我们中国的文化怎样影响中国人的性格。就算是就看到这个的长江这条河， 将中国的内地分为南北两部分。这条河啊，究竟这个的分隔啊，对我们的人的性格，中国人的性格心理学上有什么影响，他们就做了一个的研究。我们在这个的研究当中调查，我的学生呢，就研究人员呢，就去了中国的六个的地区，去了北京啊、福建啊、广东啊、云南、四川和云南，去调查究竟种米啊，它的耕种的方法的种类啊，南边是种大米，北边是种小麦。究竟这个的耕种原来的农作物呢，是原来是对这个的人性格是有人影响。原来说种米的是比较用多些人的人力的，又要用很多水，那么要大家有很大的合作的关系。结果呢，个研究结果就说，南方人呢，长江以南的人呢，就比较 是比较互相去配合的，有合作 的性格在当中。至于北方人呢，就会因为这个耕种的农作物的缘故，他们呢就种的缘故呢，他们的多数是会有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由 的方向的想法，做处事的方法。这个研究结果就很特别了，结果就刊登于在科学杂志的头条新闻。就原来这个河，一条河的分隔可以做到这么大的影响。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我们在属灵层面上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成为一家人，连在一起。我们看到经文的时候，如果看到约书亚记 的前面，申命记啊，看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一个功课。原来当时的十二支派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的时候，摩西带领去约旦河西岸的时候，他们已经战胜了阿摩利人、阿摩利王西云和巴山王俄，是我们在文数记里看得清楚。但是他们就分了地了，就刚才大家读的经文，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呢，他们已经分了土地，他们将要过约旦河了。他们将要过约旦河的时候，这条河就是一个的分开他们西边和东边这个地方。这条河究竟是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会是不是一个的阻拦呢？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会查考到这个的，我们怎样令到这个的，从这个的约书亚记22章那里，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十二支派怎样可以能够合一。这个的功课令使到我们能够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三个语言部，有不同地区来的中国人，东南亚、中国内地，就算香港、台湾或者 是菲律宾或者是澳门，我们这班的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可以操练教会合一？我们怎样什么自为之一个的合一的证据？我们就今天从约书亚记22章去一同去学习。 我哋点样去达成呢个功课？我哋一齐低头祈祷。爱你嘅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我哋感谢你藉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嘅救恩，使我哋能够连埋一齐成为神嘅儿女。求你真系藉着圣经嘅话语，呢个系宝贵嘅从神你而来嘅话语，约书亚记当中学习到点样去明白呢个嘅真理。求你帮助我哋打开我哋耳朵，张开我哋眼睛，使到我哋能够听得清楚，看得明白你对我哋嘅心意。我哋以上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得胜嘅名字祈求，阿门。呢个故事就可以睇到，我哋喺《申命记》十二章嗰度开始睇到呢个嘅时候，佢哋提醒喺《申命记》提醒呢班以色列民，佢哋敬拜嘅时候系神所指定嘅一个地方，去指定佢哋呢班嘅以色列民喺个会幕嗰度，去个坛嗰度去敬拜。去敬拜嘅时候系用燔祭或者其他嘅祭礼去敬拜，燔祭去敬拜神。这个是神透过摩西去跟以色列民宣告的。当我们看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22章的时候，这个故事就提到原来约书亚他就将这个土地就当他成功咁样在20至21章的时候看到这班的以色列民成功咁样去占领咗好多迦南地方，虽然佢哋未完全咁样占领晒神应许佢嘅俾佢哋嘅土地，佢都召咗呢班嘅流便人同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嘅人去面前去说话。呢度系22章啦，因为佢哋经历咗7年多嘅时候啦，佢哋过咗约旦河大约已经7年，呢班嘅这两个半的支派，他们本来已经得到土地，但是这班的以色列民，他们有个被波西被约书亚提醒，就说你们摩西吩咐他们的，他们已经遵从。摩西这样吩咐他们，摩西在民数记的时候吩咐他们，你这班流便加德和马拿西这些的半支派人，虽然我们分了我们土地，但是我们是要过约旦河的。在民数记这样看，你们不可以好像以前派十二探子去探迦南地的时候，从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去出了埃及的时候，想去探迦南地的时候，你们不愿意进入迦南地，现在拿到地就停留在约旦河西岸。当时摩西在民数记的时候在斥责他们，说你们要继续这么专心跟从神的带领去过约旦河。他们真的听摩西的说话，就放下他的妻儿在约旦河的东边，这两半的支派他的兵丁、军人、壮年的男士弟兄，就跟住其他嗰10个支派过约旦河，同佢哋去进攻迦南地嘅外族。所以呢班嘅两个半支派嘅人，佢哋约书亚就好感谢佢哋，话摩西所吩咐嘅，你专心跟从啦。摩西应许佢哋透过耶和华会赐福俾佢哋，因为佢哋专心咁跟从。你哋唔好好似以前个探子咁胆怯，令到呢班嘅弟兄灰心丧胆啊！佢哋冇咁做多，佢反而系一一咁跟从摩西嘅教导，同埋就算约书亚所吩咐嘅，佢哋去边度城去攻占边个城，佢一度咁跟从佢哋，都系佢哋一份子。而家今日过咗咁多嘅时候啦，呢度证明咗佢哋一直都冇抛弃佢哋嘅弟兄。从过约旦河嘅时候，他们明明可以不过约旦河，明明有土地了，那些土地又很肥美，可以给他们的牲畜 去牧养，他们都跟随，他们一直都没有在7年多里面没有掉头走，因为这么很困难的时候一直这么跟随，一直这么跟随守住耶和华所吩咐叫他们守的。到了现在的时候，约书亚就应许他们，或他说赐给他们平安。这个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神，是他们的神。 一直咁样去跟随佢哋，一切一切咁样都吩咐佢哋嘅律法、爱守律法啦，爱耶和华神啦，行一切嘅道啦，守诫命啦，专靠他啦，尽心尽性咁侍奉佢，一一咁样喺度数点嘅时候，一二三四五六数得清清楚楚，佢哋都可以都有遵守，所以约书亚就约佢哋。照米嚟讲，你哋而家可以翻翻去约旦河嘅东边啦，系神所应许你嘅地业，你哋可以翻屋企啦。于是佢就祝福就佢哋可以翻翻去帐篷。马拿西咁半个支派，摩西早已分咗，嗰阵时已经分咗巴山地嗰、那个地区俾佢哋为业啦。你哋可以翻去啦，祝福咗之后，你哋可以带你哋嘅财物啊，你嘅牲畜、金银、铜铁。并所有的衣服你都回去跟你的弟兄分享了，你们离乡别井七年多的时候，你们所神给你们拿走的，你们就可以带回去给同他们的家人兄弟来分享。于是故事继续了，故事就说，哇，那班便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人就去到约旦河河边，刚才大家所读的经文当中，他们去到约旦河未过河的时候，个心情好好特别系嘛？我哋佢哋离开边境七年多，要过翻河去翻对岸嘅时候，呢条河唔系简单嘅河啊！你记得嘛？嗰阵时约书亚系靠住神将条约旦河截住啲水，咁就可以行过去。呢条唔系简单嘅河 ，OK， 唔系一条去我哋去远足啊，咩过条溪咁样揽过嗰啲河咁简单。呢条河就好似我哋中国嘅长江一样。在他的文化整个国家里面一条主要的河，从加利利海去到死海的时候，这条河不是很窄的河、okay? 他们过河是他们这条河是将他们两个地方的人民是分隔起来，是一个不轻易的一个障碍。他们过河之前，大家看到刚才所读的经文，他们做了什么？捉了一座坛，一座坛搭石地搭了一个坛出来。我们看到《申命记》刚才一开头我们读的教导当中，摩西吩咐他们，吩咐以色列民，你们只可以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时去指定的地方去敬拜神。你们那班的这件事情很震撼的，你突然间起一座东西出来，还要不是小的，使到全部人在过了河之后望回转头都望得到的。这座的坛不是一座小的坛，是高大的坛，是离远对岸都可以望到的坛。那这班以色列人流便人以色列人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怎样了？刚才所读经文当中，他们就说要过来攻打他们。这个是摩西在申命记提醒他们说，他们不可以擅自起一些的坛去敬拜第二啲嘅神，佢哋有个误会喺当中，因为佢哋唔明白呢班约旦河西岸嘅弟兄姊妹以色列民唔明白佢哋嘅心情。呢条去到翻到屋企嘅时候，翻翻过河嘅时候，佢哋有点样至可以翻翻去咧？系有几时至可以有阻碍喺当中？呢个系个障碍，回家嘅系个障碍。佢哋唔明白佢哋过去用咗七年嘅时间为咗他们的耶和华神而所付出，他们结果就我们看到第十三节的时候，第三节的时候，祭司菲尼克，我这个人名都出现过很多次，大家如果看到摩西五经的时候，大家看到民数记，当以色列民成功攻陷了阿摩利王西云和巴山王恶的时候，他们拿到他们的土地，但是他们犯了罪，之后犯罪是犯了奸淫罪，他们犯了淫乱，被这班的摩押女子他们去行淫。我们看到民数记的时候，当时他们行淫和这外邦人行淫去敬拜巴力比尔神，他们的假神，米甸人的假神，结果将仲去拜啲假神，食佢哋嘅祭物，同跪拜佢哋，结果就出现好大件事情。 呢個嘅菲利哈就係喺當中嘅主角，就係去將呢件事情去將呢班拜假神嘅以色列民去殺死。呢、这個故事佢哋提醒佢哋，呢、这個所以呢位嘅祭司咧，佢哋好熟悉。呢、这個祭司就帶領咗呢個嘅每個支派個領袖啊，去查問呢班嘅呢兩個半支派嗰個團，用呢個團隊去查問佢哋，點解你哋會起座壇出嚟？佢哋進攻之前咧，攻打佢哋有真係有內戰喎。我哋諗緊好嚴重呢件事情，係國家嘅內戰即將爆發嘅時刻。佢哋就派呢個嘅團隊，由菲利哈去帶領呢個每個支派，帶個首領去問清楚問楚啦，就問佢哋：你哋究竟啊，你哋點解要去嗰度為自己起座壇啊？話佢哋先入為主啊！哇，你哋為自己起座壇喎，你係違背咗聖經摩西嘅教導。生命記當中唔可以敬拜假神，淨係拜一個神。你係犯咗呢個罪，你哋快啲回轉。點解要犯呢個罪？佢哋質問佢哋。你仲記唔記得頭先我所提到嘅喺譬如嗰度嘅佢哋犯拜假神嘅罪嘅時候，當時有24,000個以色列民係病死，因為犯呢個罪。結果就由菲利哈去將呢班拜假神嘅人刺死之後。自會冇事，所以就懲罰咗佢哋。所以呢、這個佢就出嚟做呢個今次嘅領導去查考呢件嘅事情，究竟有咩事情？點解你哋唔跟從耶和華？佢哋質問佢哋咯。你哋點解為自己起座壇？佢已經提醒又提醒佢哋。你哋就好似以前，你記唔記得以前係亞干犯罪嘅時候啊？就算不是過了大河之前犯罪，過了大河之後，你們有班人是不聽亞干當時攻陷了耶利哥城的時候，他拿了自己一些的物件，叫他當滅之物去拿了，結果攻打艾城的時候，第一次攻打艾城的時候，就被以色列民、以色列的軍隊就慘敗。求問耶和華之後，發現了原來亞干是私吞了啲財物，呢啲嘅罪啊，以色列民族個人嘅罪，影響到成個民族。因為亞干犯罪嘅時候，就會個個知道，哇！原來以色列民唔係戰無不勝嘅喎，佢哋當時嘅危險程度非常危急，所以佢哋就提醒佢啦。菲利哈就提醒佢哋，提醒呢兩個半支派，你哋所犯嘅罪啊，唔係淨係影響到自己啊。是会影响了整个民族，不是一个人死的问题，你连累晒整个民族，因为你们在这里擅自为自己筑了这座拆坛来敬拜，他们心想他们来为自己筑了拆坛来敬拜，可能敬拜假神或者敬拜的第一些的情况出现，令到这个的崇拜出现了问题，敬拜出现了问题。呢、这個就係佢哋嘅定罪，好似個 grand jury， 我哋係咪？我哋見到有咩事情發生咗，現代嘅社會，喂，我哋 form 個陪審團去審問去定罪，原來佢定咗佢罪啦，跟住再問定咗佢罪就話你擅自觸彈，而家你解釋下咁樣。好，於是咧佢哋就答佢啦。呢班嘅我哋嘅心情，我哋雖然聖經冇提到，好清楚提到，我哋都可以思考到幻想到。如果你哋系嗰两支派、两个半支派嘅首领，你嘅心情系会点样？佢哋用咗7年嘅时间过咗大河，7年抛妻弃子，真系抌低啲仔女喺屋企，同佢卖命，同以色列民，其余嗰12支派一同去进入迦南地嘅时候，而家完成咗佢哋所做嘅任务。约书亚同佢祝福我哋，我翻屋企。他们建了过河之前建了一座坛，结果就被其他的弟兄姊妹去判他们罪，这个是很严重的罪，这个的心情我相信是非常沉重非常失望，但是他们都回去神那里，就说我们这个是全能大能的神耶和华，你看到他的语气吗？是吧？两次大能的耶和华神， 神，大卫能嘅神耶和华，佢系知道，佢系全能嘅神，佢系全知嘅神。佢哋嘅心，佢哋嘅动机，足坛嘅动机，佢哋一清二楚。佢呢度就去同佢哋告白啦，就话同佢解释话呢个嘅，我哋根本就冇叛逆嘅意思，或者干犯耶和华意思。呢、这个捉呢个座坛啊，我哋唔系意思唔系去。在个坛面前去献祭，我们他们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没有这样的动机。他们就说根本是去想他们日后的子孙，这班两个叛逆之派的子孙，在河的对岸看到这座坛的时候，都想起他们怎样去愿意去专心地跟随耶和华。这个就是他们的动机，这个是一个纪念的动机，是一个纪念说他们以前怎样去遵循耶和华，怎样一心一意跟随耶和华。他就用这个的，我相信都流着眼泪跟他说，是不是会不会我自己都看到这个时候都哇，那真的弟兄姊妹这样去好像被屈的，被屈的感觉，但是存着爱的缘故，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他会解释清清楚楚告诉你们，根本他们完全没有这样的动机，是为了教导他祭司的子孙，日后的子孙，这个是他的心意，使到他祭司的子孙都会是敬畏耶和华。因此他们这样讲，我们不是拜竹坛来拜其他的献其他的祭，而是这座坛是成为他们中间，哪个中间？那两个叛支派，约旦河东岸和西岸之间，他们一个合一的见证，成为这个见证是什么？是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独一的神的见证。这个是他们敬拜所做的对象，是归回去，是专心去他们的耶和华神，别无他神。这个是他们中间合一的见证，他们免得他日后子孙说，说你们住西岸的，你们住东岸的，你东岸的不关西岸事，因为我们是本土人，我们的会幕在示罗里面，在约旦河西岸啊，示罗。咁你哋喺东岸嘅，同佢无缘无分，唔系。佢哋都有过去专心跟从，喺度纪念一个嘅中间嘅一个嘅证据喺当中，使到佢哋提升佢哋，佢哋系一直咁样去紧紧咁样跟从耶和华神，跟随佢。呢度就提到呢个嘅呢、这个嘅。这个的模式，这个的好像一个的 model， 一个的复制品。这个复制品不是用来献祭，是一个证据。当这个的祭司腓尼哈和其他那十个首领听到的时候，当然有和解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的美事来的。怎么会不好呢？明明都是在说这个的坛是象征了，代表了他们是敬拜同一个的神，这个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回家退兵了。就是那十个的领袖去查问完之后，这个团队他们就回家去家 就不再攻打，就不再攻打他们了。这班的那两个叛支派的人 的弟兄姊妹，弟兄就将这个坛就改名为正坛，代表了这个坛是他们的坛的主角，是他们大家一同敬拜的耶和华神。这个故事就是提到他们这个的起起跌跌，是很很高潮跌起，其实都又被人慢慢地去被人，明明可以回到家，但是又去到一个高潮，被人去控告，在控告当中解释有个解决的机会。好，我们看到这个 的故事，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怎样学习去怎样去操练教会合一。第一点就是我们是不会抛弃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在任何环境之下，我们在属灵争战当中，你说这个疫情是不是属灵争战？我说是的，绝对是。有些弟兄姊妹是有放弃的时候，有失望的时候， 我哋就藉着我哋弟兄姊妹之间嘅一同咁样去，一同咁样去交俾神，因为主耶稣嘅缘故，将佢连在一起。呢个嘅敬坛，我哋现代嘅，我哋唔用坛噶啦，系咪啊？我哋敬拜，我哋每处敬拜嘅地方，呢个会堂最重要系乜嘢？系咪呢个麦啊？系咪呢座嘢？呢座嘢我抌咗佢都得啦，系咪啊？唔好真系唔系教会会闹我。不过咧就系最重要嘅后边嗰十字架，系咪？我哋嘅凭据，我哋个象征就系个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嘅缘故，我哋同主耶稣基督，我哋每个弟兄姊妹都系同佢同主耶稣基督同我哋神连埋一起，我哋弟兄姊妹都连埋一起，好似一个嘅洗碗。我唔知道大家屋企有冇洗碗，我屋企负责洗碗，有时我太太煮饭，咁我咪洗碗咯，系咪？即系嚿海绵就缩埋咗，即系吸晒啲洗洁精咁样，好多泡嘅。我哋嘅生命就完全咁样去俾神去充满我哋，俾神去圣灵充满我哋。去被主耶，被神去掌管我哋嘅生命。所以我哋属灵征战当中，我哋睇到十字架嘅时候，睇到好似呢个政坛呢个个标志嘅时候，我哋就藉着主耶，睇住主耶稣基督牺牲嘅爱。因为呢个主耶稣基督牺牲嘅爱嘅缘故，所以我哋能够爱弟兄姊妹。我哋唔会去因为困难，因为属灵嘅征战，就抛弃我哋主内嘅弟兄姊妹，疫情又好，或者其他教会各样嘅重要决定嘅时候，我话唔同意，咁就掉头走啊嘛，系嘛？咁就好容易唔应该咁样做，反而我哋要彼此相爱，因为其实喺约翰福音十五章嘅时候都提到，我哋要效法主嘅爱。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我们为了我们主内弟兄姊妹有牺牲的时候，好像那班两个半支派，他们神叫他过去过河，不要为了大家整体 的士气的问题，去入迦南地的问题，我们会去一同咁样有牺牲嘅时候，会有唔方便，会有作出一啲困难，喺个困难当中一同咁样去同弟兄姊妹一齐走呢条路。我哋将会有嚟紧呢个嘅礼拜三，我哋有338嘅祷告会，我哋有粤语部嘅祷告会，我哋每个月都有一次粤语部祷告会，希望大家能够抽时间嚟参加。除了预报的祷告会之外，我们鼓励主内的弟兄姊妹都有抽一个礼拜，一个月抽一日或者两日的时间，去跟其他弟兄姊妹组织一些小组祷告会，可以去操练我们怎样去弟兄姊妹之间的扶持，去明白到弟兄姊妹内心的挣扎，我们是一同地走这条路。第二个重点，我们怎样去操练教会合一呢？在约书亚记22章那里看到第二个功课，就是我们要一起高举十字架来敬拜。我们的现代没有政坛，没有个坛，我们敬拜时 是仰望十字架来敬拜。我们不同的语言部，我们都是望着十字架来敬拜。我们藉着十字架的敬拜，我们一同去同心去跟从神，定睛仰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报道家 Billy Graham 他去报道的时候，我都去最近 Greg Laurie 就写了一本书，我看听心音机说他跟 Billy Graham 都挺熟的，他写了一本书，他说去回忆他的事情，他就提到在电台上面说 Billy Graham 每次是他出去去报道会的时候都会提到十字架。我们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 我哋能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因为是十字架的缘故。他曾经讲过这个说话， The cross is the only way of salvation. The cross gives the new purpose of life. 就是我们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唯一得救的唯一方法，十字架就是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新的目标，一个新的目的，新的目标。我们当中有一班的毕业生，今天都见到一班的大学生在我们当中。我们读书，即是儿女读书，我们在读书，一步，即是父母都同你安排好了，基本上。首先就中学，编排了中学，幼稚园、中学，跟着预备了，安排了一些你们可以外地读书了，这样。这个一个个阶段，一个阶段，好像 one step at a time 啊，逐步来这样。但是我们都要想一下，其实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为大家预备了一个更大的计划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一小步一小步的，我们是逐步地走。但是我希望大家藉着十字架能够明白到神在我们人生里面的计划。我们每一步每一步都在人神里面的计划的大计划当中。我期望我们的大学生，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在和神建立一个藉着十字架，能够得到神的启示，告诉我们听，我们个人的计划，人生的路上面，我们向着什么目标而向前行。当我们明白这个目标，我们人生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做一些的选择，个人的选择，无论你是去做什么的工作，什么的行业，或者 是去哪一个地方，或者去接触哪个群体去传福音，都会有个的方向，到时就会神会继续去祝福带领我们。我期望大家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第三点，我们这个的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教会合一的证据，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和睦共处，我们要互相负责。我们做的个人的决定都会影响到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做的决定，无论是起座谈也好，会连累了其他的主内弟兄姊妹，会有直接的影响。因为我们连在一起，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互相负责的时候，因为我们藉着同一时间，我们要互相信任，好像他们用一个团队，他们不是立刻去进攻他，如果他们立刻进攻他，就爆发内战的了。爆发这个内战，那些他们的周围那些迦南人，他们因为未完全消灭迦南人，记得吗？他们就会乘机地侵袭他们，去攻击他们。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都是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很多撒旦都有在我们旁边，有很多的找这些机会去攻击教会，去透过我们的争拗而乘虚而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基督徒要有个信任，在冲突当中要给有些疑点利益嘛 benefit of doubt 嘛，有时你做了，我做了一件事情，或者 你自己做了事情，我都要给一些疑点利益你，是不是给个机会你去，你可能是这样想的，是不是有这样的难处啊，是不是我们再会查考得清楚，才可以去做一些决定，去惩罚或者 去攻击，或者 去指责，或者去对方，是不是 去尝试去纠正对方。我们有个心去接纳，去尝试去了解对方。好像我们在三语这个的教会当中，我们三个语言部，这幅相呢就是刚刚礼拜二我们开执事会，我们 有新的执事啦，有现任的执事啦，语部，是吧？见到大家语言部的弟兄，又有国语部的长老在当中，是吧？有英文堂的弟兄，又有牧师在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操练我们这个合一 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合一呢？现在都有段路要走，是吧？大家都知道都有段路要走，但是我们要操练。 我哋要操练嘅时候，就系能够坐埋一齐，系咪啊？去彼此学习，喺透过唔同嘅机会去操练我哋彼此，去彼此互相信任，去点样处理冲突，同埋去点样去互相咁样负责。我哋教会将会重开，呢个系我哋重新学习操练教会合一嘅机会。我哋学习去接纳其他人嘅观点，无论系口罩又好，打针又好，呢个系好多系造成好多争拗嘅事情，喺个嘅争拗嘅对一个嘅题目，呢啲嘅题目只系冰山一角。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我们怎样处理，能不能够接纳，能不能够明白对方，这些问题，口罩或者是打针防疫针，只是冰山一角，不是解决了，这些不是独特个别的例子，是我们怎样处理，日后我们怎样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见证，我们是继续在这个的藉着教会重开而繼續去操練教會合一。我們千祈不要因為我們這些的措施而將教會自我封閉，變成一個 unwelcoming 的 church。 我們這些的措施無論怎樣都好，都是為了傳我們的，我們要記住我們教會的目標、目的、存在的目的是什麼。我們 要明白到我們要存在合一的心，去繼續去傳揚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好，最後究竟我們怎樣才可以操練教會合一呢？我們就是背起十字架來操練我們教會合一。背起十字架去跟從耶穌，就是教會合一的證據。我們願意背起十字架，好像在路加福音9:23這樣說，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班的以色列民就一直这样去跟从耶和华神，就是同一的原道理，就是他们专心愿意这样跟随神，存着舍己的心，继续去每天每日去跟随耶和华神。我们就藉着这个的信息，全心全意完完全全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我们操练背起十字架，每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就会，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合一的证据，不会被一个的语言报，我们不同文化背景，我们的社会阶层，不会被我们的年龄层而限制了我们在主里面合一。愿神祝福听他话语有行动的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祈祷，我们起立领受神的祝福。爱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使到我们能够有主内的弟兄姊妹，成为都是称能够同神连在一起，我们有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去互相彼此扶持，我们的这份的弟兄姊妹之间的爱是何等的宝贵，主耶稣基督的爱是很大的恩典，我们为此而感谢你，我们求你继续去激励我们众弟兄姊妹在疫情当中从你而得到安慰。教会将要重开，求神你继续去顾念我们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正在待业转工的弟兄姊妹，求你继续去引领他们，引领他们在明白你们，明白他们能够明白你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在职场上面去荣耀神，求你继续去顾念我们，我们今天将最好的献上给你， 求你继续去帮我们的牧长团去厘定教会重开的细节，使到我们能够将你的福，将主耶稣的大爱的福音完完整整地清清楚楚地 将这个福音传扬到我们的社区当中，使到未信主的、未明白的能够知道、能够接受，求神怜悯他们。愿主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常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